弟兄姊妹平安。咁咧呢个礼拜就天气突然间变凉咗啦，咁我就希望咧大家都保重你嘅身体。咁咧我哋就继续咧喺以斯拉记里边一齐嘅学习。今日呢一段嘅经文咧比较长，我想咧大家用启应嘅方式嚟到去诵读呢一段嘅经文。而我哋先诵读咗呢一段经文咧，我哋有个大概嘅观念，知道咧呢一段经文讲乜嘢，然后我哋先至嚟到去解释，好嘛？咁咧，我想我咧就读双节，弟兄姊妹咧帮我读单节，好嘛？吓，咁啊单节嘅时候咧，我都请阿 Anita 咧都攞个麦可以读，咁样变咗咧直播嘅弟兄姊妹都可以听到，好嘛？咁啊，大家揾到程序表嘅时候，或者睇住 PowerPoint 咧，就可以一路跟住去读啦。以斯拉记四章六至廿四节。阿哈除老在位，他的国度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上书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阿达是西年间比斯兰、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僚上书就告波斯王阿达是西，就文是用阿兰文写的，以阿兰文呈上。
利宏省长申税书记也上奏阿达士西王，控告耶路撒冷如下。
那时利宏省长申税书记和他们其余的同僚官法官官员军官波斯官员阿基伟人巴比伦人和苏珊家人，就是以兰人，
以及被阿斯喇巴大人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城和大河西边一带地方其余的人，现在
这是他们上奏阿达士西王奏文的抄本，河西的神仆上奏阿达士西王，现在
请王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太人已经抵达耶路撒冷，他们正在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已经完成了城墙，正要修复根基。
如今请王知道，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工，他们就不再进贡立粮缴税，王的国库必受亏损。
如今我们吃的盐既然全是宫廷的盐，就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就告于王。
请王考察先王司籍，必会在史籍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对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来城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
我们谨奏王知，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工，河西之地就与王无份了。
那时王谕福利宏省长申税书记和他们其余的同僚，就是住撒玛利亚和河西一带地方的人，说：愿你们平安。现在
你们所呈给我们的奏本已经清楚地在我面前读了。
我已下令考察，得知这城自古以来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
也曾有强大的君王治理耶路撒冷，统管河西全地，人就给他们进贡纳粮缴税。
现在你们要下令叫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到我再降旨。
你们当谨慎办这事，不可迟疑，何必让损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
阿达士西王上谕的抄本在利宏和申税书记以及他们的同僚面前宣读，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太人，用势力和强权叫他们停工。
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等候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面能够容得落你的话语。今天的早上，属神的子民如同一人聚集在上帝你的面前，求你亲自藉着你的道去指引我们，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也都安慰我们。主，我们的生命来到你的面前赤露敞开，求你去向我们说话， 更新改变我们，教我们在地上怎样继续活出你给我们的召命。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咁咧，今年嘅夏天咧，香港都唔算好多台风，系嘛？咁咧就点知系一个十月份咧，就踏入秋季嘅时候咧，突然间一嚟咧就嚟咗两个台风，仲要咧都要挂八号风球。咁啊，前两个星期咧，大家都即系完咗崇拜，即刻赶滚咧翻去咧，又要去超市买嘢啊、入货啊等等啦，系嘛？都系一个咧预备风暴嘅状态。咁我諗呢，每当天文台呢宣布呢会有台风嚟到香港嘅时候呢，大家嘅准备呢我都归纳下面嘅五点。第一就係、是、先睇一睇天文台预测呢个台风呢个移动路线啦，会唔会吹正香港啦，或者呢几时会最接近香港。然后呢就会预计到呢个风嘅破坏力会有几大啦。同埋呢就会諗一諗自己屋企里面有冇啲破口啦，会唔会有啲容易渗水嘅地方，或者一啲嘅窗呢容易会松脱啊等等。咁呢就可能嘅时候呢就去修理一下，就令到个破坏力减低。然后呢更加重要呢就要开始要去街市同埋超市呢排队买嘢入货啦。咁啊即係 make sure 自己屋企呢有足够嘅食物可以应对啦。咁但係成日呢香港嘅风暴呢都係好快嘅，一日或者两日就搞掂㗎啦。咁最后呢就係、是、当台风嚟到嘅时候呢，你就忍耐等候喺屋企，咁直至呢台风过咗为止啦。咁我希望呢大家喺台风嚟嘅时候呢就唔係出去吹海浪啦。嗱，我哋试下咧，用呢个预备台风集港嘅呢一个准备咧，应用喺属灵嘅层面上边吓。我哋请 PowerPoint show 一 show 先吓。系啦，彼得咧，使徒彼得佢曾经讲过一句咁嘅说话，佢话：亲爱的，有火一般嘅考验临到你们，不要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嘅事。彼得话俾佢听咧，神嘅子民遇到难咗，遇到艰难嘅日子呢，唔好大惊小怪。就好似香港人一听到话有台风嘅时候呢，你唔会觉得大惊小怪，你都唔会问点解会有台风，你只会问我点样预备呢个台风。同样当神嘅国度要去扩展嘅时候，必然係会遇到难咗。所以我哋要学嘅係要唔系问点解，而系问点样去预备呢一个风暴。所以今日想同大家去探讨一个问题，就系、是、当神嘅工作遇着难咗嘅时候，神嘅子民应该要点样准备？吓，个重点咧系准备。吓，经文咧就系头先大家读嘅以斯拉记四章六至廿四节呢一段经文，讲到喺主前586年嘅时候，以色列嘅南国灭亡，耶路撒冷嘅圣殿被毁。当时两个支派犹大同埋便雅悯两个支派里面嘅最精英嘅人呢，被掳咗去远远嘅巴比伦。讽刺嘅呢就係、是、巴比伦呢一个嘅地方，正正就係佢哋嘅祖先千几年前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离开嘅地方。而家佢哋要返返嚟呢一个地方。以色列人冇咗国土，冇咗圣殿，冇咗君王领导，好灰。佢哋就会问：我嘅国家仲有冇明天呢？但系喺极度灰暗嘅时候，佢哋记得先知以赛亚喺二百几年前已经预言会有一个嘅仆人叫做居鲁士，神会兴起呢一个嘅皇帝，呢、这个波斯嘅王居鲁士，竟然在旷野里面开道路，在沙漠里面开江河，成就了在历史上称为的第二次出埃及，就是将这班被掳的犹太人归回回自己的国土，重建圣殿，重建城墙，更加重要是重建神的子民的身份。但是呢，这一次的回归呢并不是一次华丽的回归，在先知的口中呢是小事一宗。为什么呢？因为回归的人是一小撮，很少人，而且所重建的圣殿，上次牧师都有讲到 个规模远远唔及所罗门王建嘅时候嗰种嘅华丽，甚至更加嘅就系呢个时候大卫嘅宝座仍然系悬空，佢哋系活喺一个外邦嘅管治底下，而且佢哋翻去嘅时候，呢一班人所占嘅地土系远远唔及神所应许亚伯拉罕嘅地土嘅面积。仲有呢一班人去到第四章嘅时候，我哋今日睇呢一段经文，呢一小撮嘅人回归到耶路撒冷嘅时候，佢哋面对嘅系诸多嘅拦阻。点解啊？因为当佢哋回归到呢一个自己嘅国土嘅时候，呢一个地方已经喺呢几十年嘅里面被好多其他人入侵去住咗喺嗰度。对于呢一班嘅人嚟讲，居住喺呢一度嘅人嚟讲，呢一班嘅犹太人就系乜嘢啊？就系、是、外来嘅侵占者，所谓踩场。所以佢哋面对一个好实际嘅问题，所以即话呢一个系神呼召佢哋要做嘅一个 project， 一个计划。但系都唔等于一定可以好顺利超然咁样去完成。事实上喺整个四章嘅里面呢，我哋一路去睇落去嘅时候，我哋睇到作者好刻意去展示俾佢睇，佢哋所面对嘅难阻系好严峻。所以今日我哋睇呢一段经文嘅时候，都俾我哋去睇到作为神嘅子民，我哋都要有心理准备。基督冇错，已经得胜，已经掌权，但系教会而家系身处喺一个我哋成日讲到 already but not yet， 喺个两个时代嘅交接位嘅时候，即系话邪恶嘅时代与末日嘅时代嘅交接位嘅时候，我哋仍然处喺一场争战嘅里边。弟兄姊妹，我哋成日都话我哋行事为人系凭信心，唔系凭眼见，啱，呢个系圣经啱嘅。但我想讲嘅咧，就系我哋所讲嘅信心咧，唔系嗰啲眯埋只眼唔理现实发生嘅咩事，当唔知，当唔理，当冇发生过咁样去盲目嘅信。我哋讲紧嘅信心系我好清楚睇到眼前所发生嘅困难。即或如此，我仍然选择去相信，这个才是神要我们去学习的信心。大概在神的国度完全降临之前，我们相信我们真的要操练这种的信心。今天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想提出三个解经的问题。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不知道大家刚才一路看的时候会不会已经心里面有一些问题。我想呢提出这个解经三个的问题呢，就是第一个问题咧，就系关于呢一段经文咧，系唔系按时序去记载嘅？作者咧好刻意喺呢一段经文里边咧插入一个咧唔系按时序去记载嘅事件。吓，点解咧？第二，我想大家去一齐去探讨嘅就系呢一班反对者，佢哋用紧啲咩伎俩，而有几咁严峻咧？第三，就系整件事最后嘅结果系点样发展落去？咁所以咧，我嘅大纲咧就会用咗呢三样嘢，点样喺艰难嘅日子里边作准备咧？第一，要有韧力去面对长久嘅征战；第二，就系辨识难阻势力嘅本质；第三，就系要忍耐等候神嘅时间。首先，我哋睇第六、第七节，我哋第一点讲到咧，有韧力去面对长久战。在第六、第七节的里面呢，你发觉有很多皇帝的名字。这里呢要问一个问题呢，就是上一次福特传道和我们去分享到那个圣殿的工程被拦阻。但是呢我们先看这里这个 PowerPoint 啊。Sorry, Thomas 可不可以帮我去回我那个 PowerPoint 呢？是啦。唔该，系嗱呢一度咧四至五节咧就系上一次福特传道同我哋分享，就讲紧咧，大家睇黄色嗰度咧，就系讲紧呢件事发生咧喺波斯王居鲁士年间。sorry， 前面一张系直到波斯王大流士在位嘅时间，圣殿嘅工程咧被拦咗。但系咧，突然间去到第六节咧，一跳就跳咗另外一个皇帝，就系亚哈徐鲁王。嘅时候发生嘅事，就讲到咧，他的国度刚开始嘅时候，他们上书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嘅居民。咁我哋咧睇到呢啲嘅时候咧，我哋就要睇一睇呢个表啦。 嗱，紫色嘅部分咧，就系、是、上一次福特传道同我哋讲四章一至五节嘅内容，讲紧主前536就系居鲁士做皇帝嘅时候，犹大地嘅人扰乱圣殿重建，直至到真系咧同一年嘅里边吓，最后尾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段经文最后尾嗰节就讲到圣殿嘅工程终止咗。咁呢一件事发生咧，就喺主前520年咧，神就兴起咗先知亚哈该同埋撒加利亚咧，去令到圣殿嘅工程恢复。于是咧喺516嘅时候咧，圣殿工程咧就完成咗。OK， 呢一个咧就系上一次讲紧嘅内容。今日讲紧嘅咧，其实系另外一个皇帝发生嘅事。首先4章6节系讲紧主前486年亚哈随鲁做皇帝嘅时候。他们上书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Oops， 或者我按得的了，麻烦。那呢，跟着然后呢，到第七节的时候呢，就是讲紧446的时候，是另一个皇帝，就是4章7节讲紧亚达士西王的时候。他们又再上书奏告阻止圣殿重建，圣墙重建。这一次呢就不是讲紧圣殿的重建被拦了，这一次呢是讲紧圣墙的重建被拦了，得不得？这一度呢已经是以斯拉领导以色列人呢第二次回归发生的事。我再给大家看一次，上一次讲紧的是圣殿第一次回归之后，圣殿的工程被拦了，然后在516的时候，圣殿已经重建完成了。今次跟大家看的呢是讲的第二次回归之后，圣墙的重建呢被拦了。OK， 那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了，咦，五章那里呢又讲回圣殿重建的，那为什么以斯拉记在这里要无端端插入这一段不是按时序记载的经文呢？这样一定有作者的原因的，大概我们想到两个原因。第一原因就是作者很想去强调的是拦了这个主题多过这个时序。OK， 在整个第四章里面呢是讲一件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圣殿城墙的重建被拦了这件事。这一班人他们被神呼召回归耶路撒冷，按着神的心意要重建自己的国家。在整个过程里面呢，作者想告诉我们听，如果你看一看，由主前536开始被阻止，一路去到主前446，中间相隔了90年的时间，即是在这90年的时间里面呢，重建的工作呢是不断被拦了、停止，跟着又再恢复，又再拦了、停止，又再重建。即是说呢，这个反对的力量呢是持续发生。这一班很少的人，很少神呼召他们回归自己的国家，但是他们面对的是一班外族的人已经侵占了他们的国土，他们要去重建自己的国家，你试试代入他们，其实谈何容易呢？一点都不容易。虽说这件事是神吩咐，但是你都不可以轻看实际的困难。最大的压力当然就是人事的问题，当地人就觉得他们去侵占了他们的地方，直情就是踩了他们的墙。所以作者想透过这个不按时序记载的这一段经文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神吩咐的工作我们是要面对，预备好面对长久的征战。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作者要插入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应该我们会看到下去呢，作者好想展示俾佢睇咧，其实当时嘅反对力量咧系好严峻嘅。上一次福特同我哋睇到佢哋喺耶路撒冷呢一班嘅敌人， 怎樣去反對聖殿的重建呢？就是怎樣，他們在本地裡面做一些工作，即是當時的反對呢，都是只是圍繞在耶路撒冷裡面，令到他們的手法軟啦，又或者呢賄賂當地的一些波斯官員，是不是去破壞他們的工作。但是今次呢，我們一會兒會看到下去的時候呢，他們是上書就告到呢遠遠的波斯的首都書山城的波斯王那裡，用一些政治的手段呢，來到去用君王的權力呢去壓止這一班猶太人去做神的工作。如果從文學的角度呢，我們就可以這樣分析，作者為何要在這裡展示這一段這麼嚴峻的攔阻的片段給我們知道呢？如果沒有這一段的描述呢，當我們下一次看到第五、第六章，神竟然很奇妙地在这个拦阻的工作之后的十六年之后，神竟然去感动两位先知，一位叫哈该，一位叫做撒加利亚，来到排除万难，让圣殿的重建可以恢复。更加给我们赞叹，非势力非才能，那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这个的道理。所以我们第一个原则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有准备啊，弟兄姊妹，做神的工作呢，要预备好，要面对长久的征战，而且不要轻看阻力的严重性。所以我们需要的，既然我们要面对长久战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是韌力。教会刚才我讲过了，我们是处于两个时代的交接位，圣灵的时代和邪恶的时代，罪是未完全熄灭。换言之，我们要预备好，我们是会不断面对拦阻，停止恢复，又再拦阻，停止又再恢复的情况。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是韌力。什么叫韌力呢？韌力呢，你另外一个翻译可以叫做复原力啦 ,resilience。复原力就是说，当人去面对逆境或者创伤或者压力之后，他能够很快地回复原本的状态，那个就叫做韌力或者复原力。这个是讲他的适应能力。就好像这里一个北斗翁，你怎样推他呢？他最后尾都会去回原本的位置。我们不得不承认，香港人在过去两年多三年的里面，我们是面对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创伤，很多的不容易的悲剧，是吗？我们有没有这个韌力呢？讲到韌力呢，在圣经里面我想到有一个人物呢是好有韌力的，这个人就是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里面讲到保罗，他有一次去到路斯德这个地方传道，后来他被当地的人用石头打，那些人就以为他死了，已经瞓低了，那谁知道呢，他就被门徒救回，第二天他就去了第二个城市继续传道。那你就想，这个人还不是很有毅力，不是很有韌力，不是毅力，韌力。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呢，他讲给我们听他的韌力的秘诀是什么呢？他说，我处处受困却不被困住，内心困扰却没有绝望，遭受迫害却不被撇弃，击倒在地却不致灭亡。他的秘诀是什么？他说因为有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显出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自己，那是出于神。这个呢就是保罗的保持韌力的秘诀。他经常都可以去回那个轴心那里。一个现代的例子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曼德拉。大家都认识这一位的南非的第一位黑人的总统。他为了争取国家能够取消这个种族隔离的政策，去坐监坐了27年的时间。 佢出到嚟嘅时候唔系一个充满苦毒、想报仇、好多愤怒喺里边嘅一个老人家。佢出到嚟嘅时候系一个满有恩慈、宽恕，能够化敌为友，仍然委身佢自己嘅使命嘅一位领袖。佢嘅韌力喺边一度嚟呢？有人就分析，因为咧佢一直都坚守上主对佢嘅召命，佢委身喺呢一个召命嘅里边。第二个原因就系佢心里边因着有上帝，佢一个基督徒，佢因着有上帝系俾佢里边嘅爱，令到佢对人满有体谅同埋宽恕。我谂冇上帝喺呢个人嘅生命里边咧，冇办法能够有呢一份嘅韌力。弟兄姊妹，我哋面对嘅系不断嘅创伤、不断嘅压力、不断嘅挑战，而且呢个嘅挑战系一份系一场嘅长久战，我哋会疲倦嘅，但系我哋系会继续面对。我哋会唔会都好似保罗一样，我哋去操练，真系有呢个宝贝喺瓦器里面嗰份嘅韌力呢？个秘诀就是我们有没有常常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去回被人打倒了，我们继续去回那个轴心那里，找回那个得力的源头呢。所以第一点讲到有韌力，第二点除了我们在艰难日子里面要有那份韌力去面对长久战之外，第二点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去辨识烂阻势力的本质。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见到作者很刻意去展示给我们看这一班反对者用了什么伎俩，令到那个烂阻的程度又有多严峻的。在以斯拉记的四章一节呢，上一次我们看到呢，作者是形容这一班人叫做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这样去形容这一班的反对者。这一班人呢，他们的来源就是来自什么呢？来自北边，这里是耶路撒冷，来自北边的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是住了很多外邦人的，那呢就要追溯到主前722的时候，当以色列的北国灭亡的时候，亚述帝国入侵。亚述人很聪明的，他怎样可以管治一个这么大的帝国呢，而令到你不要作反呢？他的方法就是呢，他在他的帝国里面侵占了很多国家，他就将呢他在其他国家里面占领了那些人就参杂入去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等你这班人呢不能够团结一致呢来到去反抗他。所以在这个地方撒玛利亚里面呢的人呢是住了很多不同种族的人，而他们都拜了不同的外邦的神明。上一次已经跟大家看过列王记下17章，那里我不再回来看了。讲到这一班撒玛利亚人，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子子孙孙都是这样做，效法他们的祖宗。所以可以讲这一班人呢，虽然口口声声说、其实我们都是跟你一样呢寻求你们的神的，这样其实他们不是专一敬拜耶和华，因为他们不愿意遵守耶和华的典章、律例和诫命。所以回归的以色列人不想亲埋他们一起来到重建，免得他们影响他们的属灵群体的纯一。但是这一班人当然是别有用心，他说一起，我们一起去建造你的圣殿或者你的城墙的时候，心里面就是想一路建造一路就破坏你们的工作。上一次我们看到他们的破坏工作都是只在本地里面去施压、贿赂一些官员、或者呢令到他们灰心、讲一些说话令到他们的手发软。但是今次呢，我们看到他们的行动进一步升级，他们运用政治的手段，将一卷的书去写信去奏告给波斯皇帝远远的苏珊城，利用君王的权力去施压给他们，是成功的。某程度上严峻程度呢，我们可以看一看第十一至第十六节的经文。在这里我们只看他们那封信的内容，他们主要用了两个原因去告诉皇帝， 你要停止他们再继续去建造。刚才我讲了，他们讲的阻止的是建造城墙，就不是圣殿，是建造城墙。第十三节，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好吗？第十三节第一个原因，
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工，他们就不再进贡纳粮缴税，王的国库必受亏损。
他第一个原因就是讲到，他说如果这个城墙一旦建成的话，这一班人有了自己的保护，他们就不会再效忠你的了，他们就不会再交税的了。还有他下面讲到，哎呀，第十四节他说，我真的不忍心见到王你吃亏啊，即是懒是为王着想这样啦。历史话俾佢听咧，呢、这个波斯王叫做阿达士西吓，呢、这个皇帝咧喺佢在位初期嗰十二年嘅里边咧，其实佢系国位咧系唔稳阵嘅。点解咧？当时咧佢系用好忙碌嘅时间咧嚟到去平定喺埃及同埋希腊呢啲嘅地方里边嘅叛乱嘅。依度讲紧呢一封信咧，就系啱啱去平定呢个叛乱之后两年嘅时间。你想想他要打仗，他要平定这些叛乱，国库怎样啊？虚耗啦。所以当这封信里面讲到说，咦，这一班人起了城墙之后就不会再纳税的时候，就触动了阿达士西王的神经了。第二个原因，我请大家帮我读第十五、第十六节好吗？
请王考察先王史籍，必会在史籍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对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来城中常有勃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我们神紧就王知，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工，河西之地王就无份了。
第二个原因咧，佢哋讲到王，你一定要听我哋讲啊，就系咧呢一班人咧系会反叛嘅。王咧要去关注嘅就系话咧。你试下去查翻以前亚述、巴比伦帝国嗰啲历史啊！呢、这、一个耶路撒冷城咧，系成日都有反抗皇帝嘅事发生噶。嗱，我谂佢大概咧讲到两件事。第一件事咧就系主前701希西家王咧反叛呢一个嘅西拿基立王和亚述王入耶路撒冷呢一件事啦。第二件事咧就系西底家王曾经咧背叛巴比伦王呢一件事。可能就是这两件事啫，咁喺波斯嘅宫廷里面当然存有呢啲嘅历史嘅记录啦。嗱，呢一班人而家要起城墙，仲保护自己，咁佢哋更加容易作反啦。嗱，头先我哋讲到嘛，呢、这个阿达士西王先啱啱平定叛乱啊嘛，咁佢听在耳中，梗系惊在心中啦。仲有佢讲到好夸张，佢话河西嘅地咧就与王无份。咩叫河西嘅地咧？我哋去翻嗰张 PowerPoint 啊，唔该。系河西嘅地咧，河西咧就系讲紧呢个幼法拉底河呢一条河，西边就系呢一啲地方啦。吓咁，但系我想讲咧，其实呢一班人只系喺耶路撒冷呢个地方起城墙啫。但是呢他就讲到，哇，整个地方你就没有了，皇帝你小心一点啊，这样。当然很夸张。因为呢他刚刚先平定呢埃及的叛乱。我们分析一下呢，这班人用的伎俩呢，其实都让我们明白到呢今日我们面对恶势力的本质。第一个本质呢就是虚张声势了。我们看第九至第十节。我都唔需要大家读啦，呢度好多名一大扎，就係讲緊寫呢封信嘅下款係啲咩人呢？好巴闭㗎喎，省长啦，跟住又法官啦，又官员啦，又军官啦，又波斯官员啦。阿基为人就係咩人呢？嗰幅地图下，阿基为人呢就係呢度巴比伦嗰度嗰啲人，跟住又讲到书山城啦、异兰人啦，呢啲全部同耶路撒冷系相差好远嘅地方吓。佢哋话咧，哇！我哋成批人咧一齐上书奏告呢一班喺耶路撒冷几万人喺度起紧城墙吓。 虚张声势，即系讲到成个河西嘅人咧，成个波斯帝国里边嘅人咧，都觉得呢件事好有威胁性，
系啦，
好夸大。第二个伎俩咧，就系错误引述历史吓，同埋咧啊诬蔑动机吓。头先我哋读咗嗰啲嘅经文，我哋睇到咧，佢话哎呀呢、这个城咧喺以往嘅历史里边咧，都经常有反叛嘅事发生。是经常，他用经常，但是其实呢讲紧的可能是只是一两件单一的事件，就话呢是经常，这些叫做什么以偏概全，是吗？那么今天成日都见到发生这些事，是吗？那么还有呢，他诬蔑他们的动机啦。第三方面呢，就是他们很懂奉承，很懂捉紧呢领导者的心理。他说哎呀，大家可以留意第十四节，第十三节话王嘅国库就会受亏损，即系懒系为个皇帝谂啦。跟住有第十四节，如今我哋食嘅盐，既然全部都系宫廷嘅盐，就唔忍见到王吃亏，因此咧，我哋就要奏告俾皇帝知，吓，即系好像咧，好为皇帝咧嘅福祉去着想，吓。咁于是咧，王就佢捉到王嘅恐惧嘅地方。就达到咧果效，咁结果系点咧？结果我哋睇下一张 PowerPoint， 大家睇到红色嗰度咧，就系讲紧第二十一节、二十三节、廿四节，我哋睇到结果呢一班敌人所做嘅嘢，好似真系造成到果效。现在你们要下令，这个皇帝所说，现在你们要下令叫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直等到我再降旨。这里讲的停工就是那个城墙的停工，然后二十四节所说的就是神殿的工程要停止，都是讲的真的停止。不过大家留意，这里讲的皇帝是暂时停止，没有叫他拆位，他只是叫他停止，直等到我再降旨为止， OK， 即是 stop， 就没有叫他拆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的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敌人利用各种的策略，甚至令到神的工作停止运作。我们要去辨识的就是他们用的方法都是不外乎恐惧、利诱和虚谎这些的方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引导，我哋识得辨识呢啲阻拦上帝工作嘅势力嘅本质，呢啲都系地上嘅智慧，而唔系从上而嚟嘅智慧，必然会站立不住。这世界和世上嘅情欲都要消逝，唯独遵行神嘅旨意嘅人系永远长存。就好似我哋睇，这幅图呢，为什么我要用这幅图呢？这些路上的飞沙走石，我们行路的时候，我们遇上路上的飞沙走石，很容易会令我们跌亲，很容易会令到我们不容易行这一条的路。这些拦阻的势力就仿佛是路上的飞沙走石，很容易令你绊倒，是行得辛苦一点，但是只要我们小心一点去辨识哪一条是正路，咪踢走这些飞沙走石咯，或者踩过去行过咯，是不是？可能用的时间耐啲，但是总会行得过。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啦，大家呢即是开始呢都出一些文宣呢，一些文章呢去批评教会啦。你看这些文章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好好笑的。但系咧，亦都真系里边咧，就系充满恐惧啦、利诱啦，同埋虚谎。我谂我哋唔需要太惊吓，因为呢啲嘢咧唔系属于神嘅嘢咧，系唔会站立得住。我哋要去宣告嘅启示录话俾你听，世上嘅国已经成了我们的主和他所立的基督的国了，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但系弟兄姊妹，我哋有责任要训练我哋嘅辨识能力。辨识啲乜嘢呢？第一方面，我諗我哋要去警醒，我哋要忠心到底，要辨识自己唔好向任何嘅偶像跪低。 我哋要小心自己有冇喺呢一啲嘅真理上面去妥协咗。我哋有冇俾呢啲飞沙走石绊倒呢？第二，即使神嘅工作去到一个阶段真係要停止嘅时候，我哋都唔需要太惊慌。因为我哋嘅 boss, 上帝，佢发动嘅工作佢一定会完成，佢自己一定会最终叫佢完成。所以就嚟到我呢个讲到嘅第三点，我哋要忍耐等候神嘅时间。嗱，我哋睇呢段经文嘅时候咧，睇到最尾咧就好似好灰咁啦，哇！一切嘢都煞停晒。但系咧，我想大家咧睇戏咧就要睇全套，要睇到结局嘅。咁个结局咧就唔喺今日呢一段经文，我就想带大家咧上山顶俯瞰全景。咁有两段经文咧，就我额外加上去嘅，就系咧第一段喺尼希米记一章一至三节。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好吗？嗱，呢一段经文咧就系城墙被阻止重建之后一年发生嘅事情嚟嘅，系嘛？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下《尼希米记》一章一至三节。
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堡中。那时我有一个兄弟哈拿尼。同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残存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情况。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余民在犹大省那里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系呢一度咧，就系发生喺主前445年，就系啱啱呢个亚达士西王头先去睇到叫佢停工之后一年。啊，你好得意，觉得同一位皇帝吓，而家咧竟然神咧佢兴起咗，远远喺头先讲喺耶路撒冷发生嘅事，但系呢个尼希米喺边度啊？当时喺波斯帝国嘅首都苏珊城，佢喺皇宫做紧乜嘢啊？酒政。有一日佢听到一个弟兄返嚟讲到当时耶路撒冷嘅城墙被拆毁，头先个皇帝叫佢咩停工咋嘛，冇叫佢拆毁，但佢哋呢就拆毁咗，甚至呢用火烧咗个城墙。神好得意喎，同一位皇帝喺一年之后，神感动呢一位嘅犹太人叫做尼希米。佢听到呢个弟兄讲到耶路撒冷嘅惨况嘅时候，佢默祷天上嘅神，又祈祷开始一步一步，竟然同一位嘅皇帝而家批准佢，仲提供所有所需要嘅物资嚟到俾尼希米远远由苏珊城翻翻去耶路撒冷重建城墙，而呢个城墙就喺52日里边就完成咗啦，只系煞停咗一年啫。另外一段经文就系讲到圣殿停止咗继续建造之后发生咩事呢？就係喺下次分享嘅嗰段经文，我偷步睇咗先吓，我哋一起读吓。
那时哈该先知和亦多的孙子撒加利亚两个先知奉以色列神的命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预言。於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舒亚起来，开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
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这里就是讲紧圣殿的重建被煞停之后16年。在这16年里面，那班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很灰心。佢哋就唉，还掂皇帝唔俾我哋起，好啦，咁我哋自己起自己啲屋啦咁样。但係16年之后，神兴起两个先知哈该、撒加利亚去呼召民众，我哋要起来重新去起圣殿。呢个係主前520发生嘅事。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睇到就係神嘅筹算係必然会立定。佢所喜悦嘅，佢必然会成就。以赛亚先知话俾佢听， 神要筹算嘅嘢咧，系唔会泡汤。佢喺合适嘅时间会兴起合适嘅人，喺合适嘅地点做合适嘅嘢。神有佢自己做事嘅时间表，逆境同埋顺境都系佢成就救赎工作嘅一部分。事实上，逆境嘅忧愁系为咗顺境嘅喜乐而栽种。我点解咁讲呢？弟兄姊妹，我举个例，今年嘅四月一号嘅时候咧，当政府咧宣布所有嘅宗教聚会可以恢复翻嘅时候，好似放监咁，咁我哋咧就翻翻嚟嘅时候咧，我见到弟兄姊妹真系好似咧，即系好耐冇见嘅朋友咁样咧，好开心，好兴奋。我心谂以前咧未有疫情之前咧，大家翻嚟都冇咁兴奋喎，所以我就睇到，咦，其实系咪真系我哋冇呢一个困难啊，困咗喺屋企里边咁耐嘅忧愁，我哋就唔会享受到翻嚟嘅时候重聚嗰份嘅喜乐咧？传道书话咧，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件事务都有定时，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冇哭过咧，我哋唔会明白笑嗰种嘅恩典。冇哀恸过咧，我哋唔明白起舞可以起舞嘅恩典。我咧好少讲电影嘅，不过咧我想讲一套嘅电影咧，系十几年前2006年嘅时候上画嘅一套电影，我觉得咧都几有启发。呢套电影叫做咧《命运自选台》，大家有冇睇过？英文叫做 Click 吓。咁咧就讲咧有一个即系工作狂嘅男人啦，咁佢喺建筑师楼做嘢嘅。咁佢好有雄心大志咧，希望自己个事业咧去蒸蒸日上。咁但系咧，佢当时就觉得自己人生里边咧，为咗要去达到呢个目的咧，佢有一啲嘢咧系好麻烦，即系拦阻咗佢行呢一条咧事业嘅野心嘅路嘅。例如咩咧？成日要陪太太啦，成日要陪啲仔女去 camping 啦，成日要陪自己嘅爸爸妈妈倾偈啦，咁样。於是咧，佢後來有一個奇妙嘅機會咧，佢就得到一個萬用嘅遙控器啊 ，click 咁啊，即係佢呢個萬用嘅遙控器咧，就有一個特別嘅，就係咧佢可以自己選擇咧去 skip 或者 fast forward， 即係話咧佢去繞過或者咧佢去快轉某一啲佢唔想有嘅人生嘅情節，例如佢如果唔想陪啲仔女去 camping。啊，亲子时间咧，佢就 skip 咗佢咁样，或者 fast forward 咁样啦。咁又或者咧，佢可以绕过陪太太嘅时间，咁啊等佢咧就可以专心喺自己嘅事业里边。咁结果咧，佢绕过晒呢啲嘅所谓嘅麻烦事咧，佢得到嘅结果咧就系咩咧？佢错过咗咧陪伴佢个仔女成长嘅黄金时间，于是佢嘅两个一个仔一个女咧都变坏咗啦。另外咧就系佢发觉佢太太已经跟咗另外一个男人走啦，然后咧佢就喺不知不觉里边咧，佢发觉爸爸妈妈咧已经过咗身啦，佢连最后嘅说话都冇机会同爸爸妈妈讲。我觉得呢套电影咧都几有启发，即系逆境、顺境、哭笑、苦难、荣耀，好似咧喺人生里边一个套装里边。有冇买过啲套装啊？即系譬如你买豉油，一定加啲蚝油，你唔可以唔爱个蚝油，你一定要成个套装买晒嗰啲咧吓。喺个咪捆绑式咧吓，即系你买就系捆绑咯吓。咁你嗰啲套装咧就系喺个人生嘅套装里边咧，就系逆境顺境都包埋一齐。而呢个咧系上帝俾我哋嘅礼物，呢一份礼物就系咩咧？基督嘅生命。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福音书的作者经常都说，基督是必须要经历苦难才得荣耀。必须这个字很重要。所以我们有没有这个操练忍耐等候神的时间的心呢？我们去体贴神的步伐，节奏去行事。讲翻打风咧，嗰次我记得喺睇电视嘅时候咧，咁有个记者咧就访问一个香港仔避风塘嘅渔民啦。咁咧佢就话台风之前咧就尽量做好一切 防風的措施，但是真的當颶風來到的時候，其實是什麼都不可以做，只可以忍耐等候個暴風過去。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教會面對艱難的日子，去到一個地步，我們是不能夠集體崇拜，甚至連網上的崇拜都要停止的時候，我們有沒有這個心理的質素，我們要忍耐等候神的時間呢？什麼叫忍耐呢？忍耐就是活在當下，不去逃避，不離不棄，守護住這一刻，細心禱告靜聽神在這一刻要我們面對的各樣事情，俾我哋知道几时我哋要安静祷告等候神，寻求神，几时我哋可以奉主嘅名去做适当嘅行动，直到风暴离开。弟兄姊妹，我哋有冇呢一份耐性呢？我哋会唔会宁愿快啲 skip 咗去，或者 fast forward 咗一啲事情呢？我哋愿唔愿意静听圣灵喺当下要引导我哋做啲乜嘢呢？最后，以色列人回归重建这一段的历史，在救赎历史里面我们叫做第二次出埃及。其实这个第二次的出埃及呢，在神学上呢，是指向一个更远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藉着他的生命救赎全人类出埃及，离开罪的奴役，带领我们归回神的国度。以斯拉记第四章，成章的里面对今日教会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知道回归神的国度的过程是会不断面对难阻，我们要有那份韧力面对长久的征战，我们要有辨识的能力去辨识难阻势力的本质，我们要忍耐等候神的时间。所以红色的字，韧力、辨识力、忍耐力，正如预备台风来临的心情，我们要严阵以待迎见艰难的日子。个安慰就是我们是一起去面对，而且风暴有一日总会过去。让我们一起祈祷，让我们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去安静自己，等候圣灵藉着他自己的说话来到继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求你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动工。今天在这个信息的里面，有些什么我们需要去立志，有些什么我们需要去更新，有些什么我们需要去操练的，求主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动工，并且加能赐力给我们，让我们在艰难的日子来临的时候真的做好准备，也都静候上主你为我们去征战。多谢主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